休息过后，欢迎大家回到《明目张胆》。今天我们聊的是最新的国际局势的变化。上一节我们说，现在俄乌战场上马上将会迎来一个新的高潮，但是在这个高潮没来到之前呢，谁能够获得更多的武器是一个焦点的话题。比如说，中国对俄罗斯到底给予了什么样的援助？这些援助跟军事有没什么关系？现在美国政府正在猛烈地批评中国，而《华尔街日报》发表了一篇报道，从中国跟一些国家的贸易数字来看，中国对俄罗斯的援助到底有多少？比如说中国的晶片、中国的集成电路板对俄罗斯的出口，那么除了中国向俄罗斯出口之外呢，还有就是向周边一些国家出口，比如说吉尔吉斯坦。根据《华尔街日报》的报道，中国向吉尔吉斯坦出口的这个集成电路板呢，上升了200%多，而同时吉尔吉斯坦向俄罗斯的出口呢，也同时同类产品也在增加。换句话来说，中国除了直接跟俄罗斯做贸易，这个贸易额这个规模扩得已经非常大之外，现在好像是两国的贸易在2023年已经达到了2500多亿，这个从来没有过的一个数字。而中国还向其他的国家出口了一些相关东西，比如说我们刚讲到的集成电路，讲到还有一个就是轴承，轴承是生产坦克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零部件，而中国在对俄罗斯的轴承出口呢也有大幅的上涨。换句话来说，中国直接帮助俄罗斯生产了武器。过去美国对中国的在这方面的一些行为呢都是劝告警告，而现在呢直接卷入了批评。明兄，接下来俄罗斯跟乌克兰的战争，因为中国在这个战场上的立场的表现，第一会令到战场上发生的这个变化，会令到俄罗斯取得决定性胜利的因素，再下接下来那这个俄乌战场上的胜败一定也会影响到美中两国的关系，怎么看这个问题？
在俄乌战争之中，其实中国扮演的角色是至关重要。当然到目前为止呢，在军事直接的资源上面，中国相对的克制，也就是不希望直接卷入俄乌战场。但是呢，对于这个俄罗斯的经济来讲，如果没有中国，俄罗斯的经济势必已经崩溃了。那么当然对中国向俄罗斯出口的金额呢，在2023年创造了最高峰，超过了2400亿，接近2500亿的美金的这个水准。但是呢，相对来讲，由于石油对于中国的这个输出，俄罗斯也得到了大量的经济资源，所以说呢，彼此之间呢，现在不能够脱离彼此的依赖。而中国呢，在这一次不管是军事设备也好，还是民用设备也好，彼此的交换协议中间呢，其实中国也得到了至关重要的发动机开发的技术，这是相对来讲都是彼此有依赖性的。但是我们可以看到，整个俄乌战场上面呢，其实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在于传统武器的对峙上面，由于北韩在俄式的这个武器上面支援的俄罗斯，所以俄罗斯得到了足够的弹药在战场上面发挥。而乌克兰现阶段虽然有西方的支援，但是我们看到美国国会的1080亿的这个预算至今没有通过，而整个欧洲对于乌克兰能够支援的武器呢，又不是完全属于遏制武器，而是美制的武器，它没有办法直接支援到乌克兰的军队去使用，也就是让北约呢似乎已经有被卷入而不得不脱身这样子的一个尴尬局面。那么北约到底会不会介入这场战争，变成是未来在五月我们看到夏季所谓的夏季大反攻的这个关键时刻？如果没有北约武力和军队的直接支援，乌克兰可能很难在战场上面和俄罗斯的军队抗衡。
明兄，那你觉得马克龙说，法国总统马克龙说要派法国的外籍军团进到乌克兰，这个所谓的口号到底有多大程度可以会实现？
我们其实看到法国如果说直接把军队送进俄乌战场这样子的举动，事实上就是法国人在整个对于马克龙的支持度来讲都没有办法实现这样子的愿望。但是这个口号确实也对美国提醒了他，如果美国的军援不再继续能够进入乌克兰，那么北约被卷入战争可能是势必要发生，要不然乌克兰是没有办法继续支撑在战场上面的这个弹药的 消耗和人员的消耗。那么接下来我们其实看到这一场战争最大的原因就是俄罗斯以北约东扩的这个借口进攻乌克兰。那么在整个战场上面呢，现阶段尤其是北约增加了这个会员国，在俄乌战争的这个过程中间呢，像这个瑞典、丹麦这些国家呢，开始围堵波罗的海的时候，其实俄罗斯它除了以乌克兰战场作为主战场之外，它也针对北约未来的扩张，它对波罗的海三国也开始产生了威胁。尤其是现阶段，我们不能忽略南边的这个摩尔多瓦，其实它在摩尔多瓦里面还有一个现阶段不被世界承认的一个所谓的德佐共和国，它虽然要独立，但是摩尔多瓦并不承认。可是我们看到这个德佐共和国的组成，其实它大概是有300万俄语系的这个人员在这个地方组成的。
现在它周边的很多国家，就是因为过去在前苏联时代有很多俄罗斯族的人，
是
用各种方式移居到那里，然后这些人呢在当地都变成了一个割据政权。乌东是这样，然后刚刚明兄提到的，包括周边的这个摩尔多瓦、格鲁吉亚，其实都是这样。
是。
那现在如果是在这个夏季战争当中，真是刚讲到的波罗的海国家，包括芬兰、瑞典这些刚刚加入的，如果把整个波罗的海封锁的话，那么俄罗斯要想打一场大战，它有个非常大的问题，它的海军基本上在这个地区全部都被锁死了，黑海、波罗的海，它的两个舰队都动不了。但是反观乌克兰，乌克兰也有自己的问题。乌克兰的问题在于，我们明显看到泽连斯基他在整个战略上对于美国的依赖变成了他唯一的一条救命稻草。
是，
泽连斯基最近讲的话就是，如果美国不怎么样，我们将会怎么样？这个将会怎么样？就是会失败，会失去更多的领土，甚至在乌克兰的内部可能会产生一些所谓的和平主义，就是割让土地换取和平。这种声音在欧洲，包括在美国一直都有。民主党一些媒体说川普就是这样的人，我们从来没看过川普这样讲过，但是呢这种声音一直在有。但是今年在目前的俄乌战场上，我们可以看得到，双方如果在今年再不能有一方获得胜利的话，接下来整个局势将会更加复杂。法国会不会因此派1500名他的外籍军团到乌克兰直接作战？这是个未知数。大家都觉得马克龙应该做不到，但是我们同时看到另外一个非常令人震撼的新闻，就是德国已经开始向立陶宛派驻了军队。这个军队非常少，但是立陶宛是乌克兰如果战败的话，接下来就是波罗的海三国，包括我们刚刚讲到的摩尔多瓦这些国家，最有可能会受到战争的波及。那是不是我们从德国派兵，从马克龙说要派兵，确实看到了在今年的俄乌战场上有可能乌克兰面临失败？
我们看到现阶段呢，北约似乎几乎要卷入了俄乌直接战场去面对这个俄罗斯的大军。但是现阶段呢，我们也可以看到俄罗斯大军的尴尬局面，是因为乌克兰的国土面积确实太大，俄罗斯没有占领乌克兰土地的能力。但是呢，我们看到乌南战场，包括顿涅茨克这些俄罗斯开始占领的这些区域，以现阶段俄乌战争发展的过程，现在要让俄罗斯撤军的机会几乎等于零。
俄罗斯撤军的话，普京的政治生命就完结了。这个我们从俄乌战争一开始就已经讲的。
是的，所以说在乌南的整个战场来看，现阶段开始向摩尔多瓦扩散，甚至呢像德佐共和国这样子的一个概念，也就是过去在这个波罗的海三小国附近有所谓的这个加里宁格勒的这个飞地的这个概念，可能在南边也会发生。那么俄罗斯未来的实力有可能就渗透到北约的第二线，而不是以乌克兰作为缓冲区的这样的战争概念，
直接威胁德国了。
是。那么现阶段来讲，其实俄罗斯之所以打出德佐共和国这样子的概念呢，其实也有可能是要威胁北约要坐上谈判桌，以现阶段的战争局势来结束这场战争。那么乌克兰是不是还能够作为彼此的缓冲区，那么以土地的这个割让来结束，这是现阶段来讲最尴尬的局面。因为北约和美国都没有办法接受这样子等于是承认失败的一个战争现实，但是呢又不能够 真正有效的回击俄罗斯大军。那么现阶段来讲，对于美国在俄乌战争的这个局面来讲呢，他要如何的遏制夏季大反攻，俄罗斯继续向西挺进，直接威胁到欧洲欧盟国家，这样子的一个局势来讲呢，现阶段来讲，北约和美国都是最头痛的事情。
并且俄罗斯接下来会在中国获得什么样的军事援助，这本身就是个非常大的不确定性。那我们看到五月份，现在传说五月份普京将会到中国访问，再见习近平。普京到中国访问，我以前就讲过，他每一次到中国访问，他不会空手而归的。
是。
那如果他这次五月份到中国的访问，中国会不会撕下这个外面的包装，直接用大量的军事装备来武装俄罗斯，不惜跟美国撕破脸，有没有这种可能性？因为中国现在很明显正在做一切准备，一旦面临西方国家的这个制裁，中国将会如何应对？
是，
如果做好这个应对的话，会不会就是这次俄罗斯总统普京访问，从此开展了一个中俄之间一个完全新的一个合作的模式？
我想主持人刚刚提到的就是一个关键。中国之所以到目前为止没有卷入俄乌战争，最大的因素就是要避免国际在经济上面对中国的制裁发生。但是现阶段我们看到，不论是商务部长雷蒙多也好，还是贸易代表谈判的代表戴奇也好，都把中国这样的一个经济体的发展称为是一个太过巨大的力量，这是欧美国家必须形成联盟来抵制，要不然在将来未来的日子里面，我们中国的这个制造能力很可能是世界上没有办法抵挡的。那么如果这样子的一个围堵政策真正发生的时候，形同于实质的对中国的经济制裁，那么中国没有这样子的束缚的时候，他很可能放开双手直接介入这个俄乌战争，这是有可能发生。但是在今年的五月，现阶段来看，直接让中国介入这个对俄罗斯的军事资源来讲，可能还太早。但是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彼此之间在经济上面的合作，尤其是在能源的合作各方面，能够有更紧密的接触，到双方合作无上限的这样子的一个口号落实下来，我想在五月份很可能会看到，因为这会支持俄罗斯能够和北约有谈判的筹码，而真正走上谈判桌的一个趋势。但是呢，是不是有机会在这个大选之前彼此都能够坐上谈判桌？我们看到现在瑞士其实在五月份也主持了一个所谓的和平会议，但是却没有俄罗斯参加。那么也就是说，整个西方世界现阶段来讲，大家先要坐下来谈，要用什么样的条件和俄罗斯面对面。那么五月份瑞士的和平会议会不会有结论，还是各说各话，没有办法形成一致的共识，这是值得我们观察的。
现在很明显，如果说俄罗斯跟西方国家的谈判真是双方能够坐下来的话，也恐怕没有任何共同点。
是
因为西方国家的要求，除了你要退出现在备战领土之外，克里米亚恐怕也要吐出来，这对俄罗斯来说是绝对不可能接受的。所以说明兄刚提到，现在我们看到从这个耶伦访问完中国之后，应该说美国对中国的贸易政策的态度越来越强硬。
是，
戴奇刚刚在国会作证讲到美中贸易，我今天看到最新的新闻，拜登去钢铁厂做竞选演说的时候喊出了要对中国的钢和铝的关税增加到25%。
是，
当年川普增加的关税是7%几，
是，
那个时候已经闹得这个天下大乱。如果拜登对中国的关税，钢和铝的关税增25%的话，这里面会涉及到中国的汽车制造业。
是，
那么也就是说，接下来美国对中国产生了实质的经济制裁。其实现在已经在对中国经济封锁、科技的封锁，但是以后这种政策越来越推出的话，正如明兄刚提到的，那中国干脆就破罐子破摔，我就直接跟俄罗斯展开一个合作。但是很明显，美国也好，欧洲也好，对于跟中国彻底断裂、跟中国彻底翻脸，美国和欧洲国家都感到非常的心虚。我们看到最近德国总理舒尔茨的访华，我们也看到现在美国正在对中国的一家所谓医药界的华为，就是药明康德，
对，
对他准备进行这个调查，或者是采取一些措施？当初怎么去打压这个华为的？接下来就可能如何打压在生物制药界方面？但是这个动作令到美国的企业非常紧张，因为摊开来一看，原来美国相当多，大概占四分之一的药物都跟这个药明康德有间接或者直接的关系。那我们看到德国总理舒尔茨访华也是一样，访华表面上看起来是两国关系问题，但是其实是德国的经济问题。赵梦雄，在西方国家跟中国在过去因为改革开放四十年太多的依赖的情况下，从我们讲的俄乌战场上的变化，似乎令到西方国家不得不要考虑跟中国提前要进行一个更大幅度的脱钩。美国和欧洲现在有这个实力，有这个资源来把握这个时机跟中国脱钩，而让在俄乌战场上或者是在伊朗对以色列的袭击方面，中国没有办法放开手援助这两个国家吗？
我觉得您刚才讲的那个关键字非常好，依赖啊，这个其实呢是美国过去呢很少提出来的一个问题，但是呢现在非常大方的提出来，不仅这个贸易代表戴奇讲，耶伦也讲出这个依赖问题，
并且还不断的列举各种事实出来。
对，而且其实我觉得这话中有话，因为我们都知道美国依赖中国，因为那个过去的不同的这样子的一个廉价商品啊等等啊，最近我们也看到这个993的那个连锁商店。整个倒闭，然后必须要关店，这些都是因为过去美国依赖来自中国那边的廉价的商品，还有廉价产品进入这个消费者的那个购买名单里面。但是呢，我们要知道，就是说，其实谁更依赖呢？就是中国更依赖美国的市场。那其实美国现在中国他们仔细看他们经济、他们的外汇，他们今天能够去保有这样子一个经济强权的美名呢，其实都是因为他们卖一大堆的东西去美国。
改革开放四十年卖了四十年，所以才会有这样的实力啊。
是，所以呢，这样子的一个依赖呢，其实对中国来讲呢，他们是更害怕的。那我觉得现在目前从俄乌战争来看，不管是俄乌战争也好，还是其他的那个战事也好，还有南海也好，我们看到美国非常明确的就是他们表示他们今天可以不依赖中国。今天反正我们都已经贸易战打那么久了，关税也拉那么高的，我们的人民已经，他们表示的就是我们的人民已经知道通货膨胀是存在的事实，这个是明天没有办法去解决掉，后天没办法解决掉，我们不如就这样好了，我们就跟你摊牌，我们有可能会跟你脱钩，除非你做出一些你或许觉得不能够做到的改变。像我们今天讲到戴奇，他就提到人权问题，那耶伦提到了这个美国的企业还有美国的那个民生呢，因为依赖中国的关系而被伤害的事情。拜登在那个钢铁业那边谈到，就是说会把这个钢铁的关税加了三倍等等，这些其实都是在痛中国的痛处，因为他们知道说中国就是靠这些地方呢来赚钱，来得到他们经济实力，来建设自己的国家。所以呢，在未来很有可能是怎么做，就是美国必须要一直逼中国去表态。所以您讲的就是中国会不会有一天就干脆说好，我就是大方的跟俄罗斯合作？我相信呢，这是有很大的一个机会。只是说合作的性质是什么呢？这个中国呢一定会去做很多方面的修饰。
我们来看，这是德国总理到中国的访问。这个从新闻的角度来说，他的信息非常矛盾。习近平跟舒尔茨两个人讲的话，话题没有重叠的。当然这是公开信息，我相信他们两个关门会谈的时候，一定有很多尖锐的问题会提出来。习近平讲什么？还是百年未遇的大变局，在加速演进。加速演进这四个字呢，这个词呢就被西方媒体抓住了。为什么呢？因为习近平当初去年在俄罗斯访问的时候，临走之前，普京恭敬地把他送到门口，习近平就以老大的这个姿态跟普京说，现在世界上百年未遇大变局，我们共同来推进。而这次舒尔茨到中国访问呢，似乎习近平把他放在了跟普京同样的位置，同样重要的位置，就是百年未遇之大变局在加速演变，就是兄弟你要上车就赶快，不上车的话呢，这个加速演变你就上不来了，一副非常有信心的样子。为什么习近平在舒尔茨面前会如此有信心呢？舒尔茨确实有难言之隐，因为他的汽车行业被中国深度绑死，如果一旦他现在在汽车行业跟中国脱钩的话， 德国的经济将会受到非常大的影响。德国好不容易超越了日本，变成世界第三大经济体，所以习近平这次讲的一个策略就是，我们两个是第二大、第三大经济体，我们两个如果合作就如何如何。我们知道过去英国在欧洲有一个他的战略，团结欧洲的老三，打击欧洲的老二，然后自己做欧洲的老大。习近平似乎在这个问题上跟舒尔茨谈的就是，我们是老二老三啊，我们两个加起来难道不能超越老大吗？但是舒尔茨他说什么呢？他说我们希望得到公平的贸易，还是欧美国家那一套。如果有一天，他说如果某一天我们可能会买中国汽车的话，其实欧洲再买中国汽车啊，这个如果某一天我们会买中国汽车的话，意思就是大量进口到欧洲，中国必须做到不能够倾销，不能够侵犯知识产权，不能够有贸易壁垒。那如果舒尔茨这样的话，是不是我们可以做出一个判断，欧洲跟美国一样，在跟中国脱钩方面有着没有办法逾越的障碍，中国抓住了这一条，所以能够在舒尔茨面前有这种底气跟他讲百年未遇大变局。赵文雄怎么看习近平这次的这个态度，以及舒尔茨这种难言之隐？包括他去中国访问之前，他先见了马克龙，他们两个人基本上在对华问题上、对欧洲的产业政策上，我认为是达成了一致，然后去跟习近平谈。这次访问到底谁胜了？
我觉得其实德国他们在这次访问呢，也是凸显了一些他们一些焦虑，比方说俄乌战争的焦虑。那这个呢，他们这次也是有希望能够中国能够办和事佬的那个姿态，再次强调这一个立场，就是说希望
我先请教你一下，俄乌战争爆发到现在，西方国家一直对中国，我认为啊是有这个幻想，
是
今天这个幻想为什么还会在？
因为他们知道俄罗斯现在目前是靠中国撑着，所以呢，如果有任何人可以停止这场战争的话，对他们来讲，他们的认知就是中国本身，中国它是有那个能力去阻止俄罗斯继续前进，继续。
俄罗斯失败了，对中国的战略利益来说是个重大的伤害啊！难道他们没有看到这一点吗？
我相信他们也看到这一点，但是呢，他们觉得就像你讲的那个幻想，他们认为说中国到目前呢还没有大方的跟中国表明说，跟俄罗斯表明说我们是合作关系，然后大方的提供武器，就是他们还保留一个后路，最后会跟欧美做出相当的妥协，然后呢，三方欧美跟中国三方来阻止俄乌战争继续扩散，回归到经济挂帅的这样子的一个事件。所以呢，这个其实呢，德国它是在谈两个不同的问题。第一个，它是想要解决掉现阶段迫在眉梢的俄乌战争的问题，然后请中国做个给他卖个面子，然后让他能够去担任和事佬。同时呢，未来呢，在这个产业方面，在经济方面呢，能够靠中国的协助，然后让他们自己本身经济复苏。但是我们要知道说，对中国来讲，他们也知道这是一个陷阱。为什么呢？今天如果中国要卖东西去你那边的话呢，欧美国家跟中国不一样，欧美国家如果让你的东西进来的话，表示说你的产品、你的任何的那个产业链的中间程序呢，是符合他们欧美的高标准的。那你这样子进来的话呢，消费者可以放心的使用，因为有了欧美政府的认证，所以呢，他们对这个认证呢，就是能够去牵制中国的地方。那中国今天呢，就是知道说我今天如果要照你的话去做，给你这么多的那个利益的话呢，我要知道说我的成本多少，我进去你的市场，我会不会需要负担这么大的成本？所以呢，这是中国跟欧美呢，在这个经济谈判方面呢，经贸谈判方面呢，最大的分歧点。
以目前的国际局势来看呢，似乎无论是俄乌战争还是中国跟西方国家的关系，在这么长时间一个量变的过程当中呢，应该会迎来了一个质的变化。所以2024年除了美国总统大选值得关注之外，俄乌战场夏季攻势会如何，中国跟西方国家之间的这个贸易战会不会导致中国跟西方国家彻底脱钩断裂，在今年我想是有非常多的新闻会发生，我们会跟大家一起来关注。今天非常感谢两位来宾，批判时事解读新闻，我是张修杰，下个礼拜同样时间我们再见。